感谢主啊，那个谢谢大家的带导啊，平安归来了啊，然后也神的怜悯啊，公公也信主了啊，特别感谢弟兄姐妹的这个扶持，还有简生传道做了一个调整。我本来这个我们讲到今天的信息呢是一早开始的哈。我总是相信神这样的带领呢有他的美意。那我们就想到这个前两周呢教会有这个复活节受洗，大家有参加吗？有。好，其实很感动，也很开心，因为每一次呢看见有这样子一个机会在当中，特别看到这个刚受洗的人做一个见证，在我自己个人内心里面，总是觉得让我再次重温这个神怎么样来祝福这样子的一个世代神借着各样的一个器皿来真的是做他奇妙的工作。那我们就知道了，当我们接受主信主之后呢，我们就跟神的家中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就一起学习走天路。那这个天路呢是什么路哈？这个是不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有形的路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天路哈，我们常常天路哈，它是一个就是说叫本于性以至于性。不过这个本于性以至于性好像又很难理解哈。本于性哈，好像就是说这个天路就是好像就是从信心开始，就是从信心开始。然后呢，这个一路上呢，就是来这个学习认识神啊，还有他的教导，然后也学习呢，跟这个弟兄姐妹一起来爱人哈。然后最后呢，这个信心呢，就会有一个就会有一个结果，就开花就结果哈。然后就会有一个像耶稣一样美好的生命哈。哎，这就是天路哈。那相对于天路呢，叫做什么路？地路，也对，这个地路也对哦，所以这个很具体哈，也是地路，就走路的地路啊，就是世界的路啊。那世界的路呢，是我们都曾经走过的啊，每一个人都走过，那就是像自我中心啦、不认识神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哈。所以我记得我在12年前哈也的一个复活节的主日受洗哈，感谢赞美主哈。那时候呢，有教会有一群团契，我那时候是在团契的时候信主的，还没有参加这个教会，那时候还没有教会。然后呢，就在受洗的过程当中，那个带领我的一个姐妹呢哈，她呢就鼓励我，她讲话呢通常都是很利落、很简单、很扼要啊。然后他就只有说五个字我想说他应该会对我说多一点，对不对？因为我是他这个结的果子嘛哈他就讲五个字，我到现在都还印象深刻哈。对只是一个提醒，就五个字，他就说专心跟随神，专心跟随神，听起来好像不难哈。但是当我真的愿意来专心跟随着神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多挑战，不晓得各位怎么样哈。但愿主呢，真的是来祝福你祝福我。所以无论我们现在呢有没有信主，或者我们信主在哪一个光景，或是在哪一个路程当中，我们都希望，我们都也相信，每一次奉主名的聚会，神都有他这个美好的工作跟带领。每一次当我们奉主名聚会的时候呢，都是归向神重新更新我们灵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这样子的爱我们，拣选我们造作我们陶造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条的天路上面真的是有许多的挑战的当中，主啊，我们愿意你自己来谦卑我们的心，主啊，特别是今天，主啊，这样一个主日，主啊，是你自己复活的大能的日子，就愿你自己来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可听的耳，谦卑在你面前，你向我们来说话。主啊，你也主啊，拦阻一切这个心中不能够来亲近你的地方，主啊，你来做拆毁的工作，愿你拔除建造我们的生命，重新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下面的时间就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向我们说话做工。 感谢赞美主，让听的说的都同蒙造就。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好，那这一个系列呢，我们在讲的是以色列的士师时代。好，那么士师时代如果跟中国的历史来对照呢，差不多是在商朝的末年到西周的初年。主要呢是在描述呢一个被神所拣选的，在万民当中拣选的这样子的一个族类呢，他们呢进入了迦南地，就是神呢给他们的这样一个应许之地。然后呢他们就在路上啊，这一路上就像跟好像就跟丢了。好好，我们说好像跟丢了啊，他们呢就去随从呢周围的邻居啊，就跟他们学习啊，然后呢生活也好像跟他们就是好像就不分隔了啊，也去拜偶像啊等等，好像当初呢他们进入迦南那样子的勇气还有信心好像没有看见了，反而成为呢周围这个邻邦的一个欺压的对象。所以呢在他们的生命的一个灵命的还有他们的生活当中，就落入一个循环的当中。好，那先是呢他们呢离弃神犯罪，然后呢于是呢神就把他们交给啊这个仇敌，然后他们就受苦啊，被仇敌欺压。这时候呢他们就呼求神啊，呼求神之后呢神就为他们兴起士师，然后呢他们就太平了好多年。之后呢他们又犯罪，然后受苦，然后又呼求，然后蒙拯救，然后又犯罪。这样子呢总共在四世纪里面呢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有几次啊？有六次。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个是参孙的啊事迹。好，那参孙呢齁，他呢是圣经当中呢这个力气最大的，而且他的力气就很神奇哦，他力气大到一个地步呢，他可以把这个整个楼啊就推倒，还有呢可以把整个城门拆下来。好，那还有就是除了主耶稣啊之外，参孙可以说是圣经里面呢从出生到啊他死是充满一个戏剧性的。好，那不像那个以利亚啊，我们可以看见他啊这个死的时候哦，那个好像不见他死，好像主把他接走，但我们没有看见他出生是什么样哈。那参孙很稀奇的，就是在圣经里面的记载是他从出生啊到他死都充满了戏剧性。还有呢，参孙呢他创下那个啊这个最多杀人的记录，3000人。而且呢是这个瞎眼然后还徒手、哦、再来呢我们也看见这个参孙呢他的这个生命、哦、还有神给他这个恩赐、哦、好像反差最大，就很具争议性的让人、哦、就神给他这么大的恩赐、哦、然后呢但是呢他的生命却是好像这么的天然、哦、是这么的好像属肉体、哦、但是呢尽管啊，参孙呢是这样子的，好像我们啊，慢慢的以后这三堂信息会看见他的生命当中也有许多的这个荒唐啊，或者是失败啊，吼。但是呢，参孙却被列在啊这个啊我们说希伯来书啊信心的伟人、信心的英雄榜里面哈啊的里面，他、啊、为什么？那我们会在第三讲参孙的信息里面，我们会一起来看到。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吧。好，今天的经文呢他说到呢，以色列人呢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耶和华呢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时呢有一个索拉人，好，属于但族的啊，这个索拉人的名字呢叫做马挪亚。马挪亚的妻呢不怀孕不生育，那耶和华的使者呢向那个妇人显现，就对那个妇人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好，那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一个描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看见了以色列人呢啊，就随从啊当时这个一个好像我们叫做世界，好像世界的路，那一种的狂傲，那一种的虚晃， 但是呢，这一位圣洁公义的神呢，就把他们怎么样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不过与此同时，上帝他蛮有怜悯跟恩典，他也在这边预备了一个机会，就是在这边呢，他主宰了并且预备参孙的出生。神是怎么样预备还有主宰参孙的出生呢？首先他就向这个我们刚刚讲马挪亚的夫妇来显现啊，特别是那个妇人，然后要从这一对的不能够生育当中呢，要生出他所要使用的拿细耳人。那什么是拿细耳人呢？我们今天呢在读到一开始聚会，我们有一起诵读经文的时候呢的一个民数记的一个背景呢，我们就看见了拿细耳人呢就是分别出来这样的一个意思。那这是一个祭司，我们说祭司就是服侍神这样子的一个体制外的一个边门，向任何的一个支派来敞开。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有几个支派呢？有十二个支派，其中有一个支派叫利未支派。利未支派呢是出祭司的，所以这个支派就是专门归给神的，办理属神的事这样的。但是呢，这个利未人呢，他们一出生啊，利未支派一出生呢，他们就有这样的身份，他们有这样的权利来服侍神，何等荣耀。但是呢，其他十一个支派怎么办呢？如果有人很想被神使用啊，那他也很想要侍立在神面前啊，神就给你一个机会，给你开了一个门，让你成为拿细耳人。那这个拿细耳人就是不限男的，不限女的，也不限时间有多长啊，你可以有一个月、三个月、十年，或是你要终身。那但是呢，在这一段的个时间呢，你不需要遵守三个原则啊，不可以吃葡萄产品，不可以剃头，不可以触摸死。我们说到啊，不可以吃葡萄的产品或喝酒呢，啊，这是说到呢，要从世界的道路、世界的影响、世界的享乐当中分别出来，不可以用剃头刀啊，剃头要让有发髻呢长长长的，这是尊重神作为权柄，然后呢顺服神头的一个管理。还第三个呢，不可以接近死尸啊。这个是无论是亲人也好，或是朋友，不可以接近死人。这是说到呢，拒绝死亡的一个玷污，因为他所服侍的、侍奉的是这一位的永活的真神啊。我们就看见哦，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啊，这字太小，第一次的我们叫做终身哈，终身为拿细耳人。然而呢，这个第一次呢，不是从人的自愿啊，很稀奇的，它是由神发起的啊，神主动的去向这个妇人显现。就是呢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光景的时候呢，哎，而且这个圣别呢是从母亲开始，是个孩子开始的这个孩子的母亲的生活开始，要这个孩子的母亲不可以喝酒。不是拿细耳人，是他的母亲也不能吃当然这个拿细耳人这个孩子呢也是，可是他是从母亲开始这个是神的使者在这边显现的时候对这位妇人所说的，而且呢连续提醒了三次跟妇人说，你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吃不洁净的这个食物，而且你都要谨守遵行。我们可以想知当时的一个妇人的生活可能都已经被世俗化了。因为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了不同于这个妇人，这个妇人圣经上没有写名字，那不同于这个妇人呢，我们会看到世俗时代甚至我们说可以说是最黑暗的一个时代了，比现在这样的光景更加的黑暗。那时候的祭司都 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啊被世俗化的这样一个位分所影响的。那个时候呢，有另外一个妇人，她的名字叫哈拿啊。她呢，这个哈拿呢啊，这位妇人呢，她却是心中很愁苦啊。那常常呢，在神的面前祷告啊，倾心吐意。那在她的祷告当中呢，祷告到一个很深的地步的时候呢，她从心中呢啊，所发出了这个第二个拿细人。他说他愿意把，如果有这样的孩子，他愿意把他奉献给神。这一位呢的第二个拿细耳人呢，就是很有名的 Samuel， 对不对？ Samuel， 我们当中也有 Samuel， 撒母耳。他以拿细耳人的身份呢任祭司的职位啊，而且呢到一个地步哦，到最后呢他带领以色列全家呢一心归向耶和华。Hey， 我们就看见哈，好像正如这个第一个人亚当失败了，那第二个人耶稣呢，能够去成就这个伟大的救赎工作哈。除了我们说刚刚看见呢，神在这边主宰，在这边预备参孙的出生，那神是如何预备参孙呢，来做以色列的士师？我们说先来看这个参孙的名字，参孙的这个名字有两个意义。参孙的名字第一个呢，我们说到就是日光。那在神向他的母亲显现的同时呢，他也告诉他这个孩子出生后的一个使命，就是说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个时候就已经说到他的使命啊，就好像我们说日光，就好像那个曙光要来出现，然后呢要带领以色列的人呢要脱离失败的刚刚那样的一个循环当中，要冲破黑暗。哎，这是一个这个日光啊，还有再加上这个神给这个孩子的一个使命。那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参孙呢，他出生的地方呢，刚刚一开始经文有讲到叫索拉，在索拉的这个南方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博斯麦，这个地方呢是太阳庙，非常的兴旺的。但是那时候呢，就已经知道有拜日头在以色列人的这种生活的当中，所以又是离这个参孙他的出生地很近的一个地方，在拜这个太阳庙啊，取这个名字也有相关的意思。所以我们就看见哦，参孙他的名字同时有这样两个含义啊，这种的矛盾，这一种的情况，在他的身上呢，让我们体会到，就是说，哎，他这一生虽然是做拿细人，但是呢他不守拿细人的约。他虽然被称为士师，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带一兵一卒去攻打他们的仇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来看参孙这样子的一个矛盾在他的里面的时候呢，到了他20岁了啊，快要娶妻了的年纪的啊，那时候都很早娶妻，20岁啊，那时候他看上了喜欢的女生啊，但是呢这个女生是什么样，是非利士女子啊。那但是呢参孙呢，他有我喜欢啊，有什么不可以？所以呢他就也不顾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不可以跟外族通婚的这样一个规定，那也不顾他父母给他的劝告啊，所以他就去行了。然后呢，哎，我们就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哈，哎，他说圣经说什么？哎，他的父母呢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哎，我们就开始困惑了，好像这样子一件那种违背神旨意的事，这明明我们就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不可以跟外族人通婚，然后呢又是这种不听从父母劝告，这违背神的旨意会出于耶和华，还是明明是要走一条神不喜悦的道路，为什么这事会出于耶和华呢？ 那我们就来相信哈，这不是说啊，神的旨意呢是要参孙去娶非利士的女子，而是呢，既然参孙他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说固执啊，或者是说这样子的血气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哈？就是我喜欢，他不顾神的诫命啊，坚持自己的选择，那神呢就借着他这样子的一个悖逆来对付仇敌。当我们思想到这边的时候啊，或许弟兄姐妹就会想到，当初神也容许啊约瑟的一个哥哥把他卖到埃及，后来呢预备他呢拯救以色列全家。我们可能也想到，神容许犹大出卖耶稣，最后耶稣完成救赎全人类这样一个工作。所以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好像一件不好的事情，或是不是祝福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出于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坦然的安息。不过在这个同时呢，虽然我们不能够总是明白神的道路，或是明白神在那个时候的一个作为，有时候我们这样的一个处境，我会觉得好像黑暗到一个地步，然后我们会难过，甚至我们会企图想要改变，甚至我们会抵挡，而且呢，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想要去挽回，希望这样的事情呢，像这样的事情不要这样的发生。我在十年前的时候我十二年前信主，十年前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机会跟一个姐妹同行哈，虽然那时候信主才两年哈，不过我深深的体会到也就是在我的那个心里面，我体会到哈，或者是说我感受到那一份的信靠神的那一种的坚定，那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那这个姐妹呢，在面对就是说在婚姻里面的困难的时候，那她的先生呢就离弃她，然后跟她的女儿，那女儿比较大了，那时候在读大学那那个这个姐妹呢我跟她单独在一起，她是有许多的这种祷告在神的面前。那时候我信主两年，他信主应该也差不多三年，但是神给他这样子的一个带领那最后他讲了这样的话哈，就那一天我在他们家里面，他说不管哈这件事情哈看起来有多么的不公平啊，但是呢，他说我一想到，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说我一想到这事呢临到我哈，是神的带领，或是神允许的哈，然后而且呢是为了要使我得益处，他说哈，然后呢他就立刻觉得自己是荣耀的，就立刻觉得荣耀，就说不管这件事情看起来有多么的不公平，他一想到这件事情临到他是神的一个带领，或是神的允许，是为了让他得益处，他整个人就立刻荣耀起来了。哇！我听到他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我那时候体会跟现在的体会是不一样的啊。那时候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啊？但是这时候已经过了十年之后，当我再回想到这个姐妹所讲的话的时候，她是这么样的去认定神啊，这事是出于神。而且呢，他相信神是为了要使他的生命更加的有益处，他就觉得荣耀起来了。Rora 呢 ，Butter Snow 也说过一个信息吧他说这段信息呢，来送给你们你们可以当作香膏，把它敷在你的这个让你们自由的来使用。他说神神说我的孩子不顺的环境。扎心的毁谤，甚至是无故的这样的一个逼迫， 临到你的时候，你就敷上这个香膏。如果呢，你能够在一切的事情上面看见这是出于我，所有的哀哭都要变成了跳舞了。我们看见参孙身上确实是有好多的愚昧啊、骄傲啊、固执啊、悖逆啊，但是神使用神呢，让他来成就神要成就的旨意。后来呢，参孙呢，他要去娶亭拿女子这件事情，神就使用这样的事情去攻击非利士人。好，但是我们看见这是什么？这是一个锤子，这是叫锤子。铁锤，好，对对，tool， 对，榔头，而是叫榔头，哦，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罐子，对，这也是罐子，是一个 vessel， 啊，是一个器皿啊。那我们这个人呢，可以是器皿，我们也可以是器具，啊，这是那个 tool。然后呢，神可以使用一个器具，神也可以使用器皿。但是器具跟器皿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器具的使用，器具好像使用过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它达到目的的之后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器皿不一样，器皿里面可以盛装东西。所以神呼召我们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他的心意不是要让我们使用我们成为一个器具，我被神使用了，哎，我真的是很荣幸。好，所以神可以使用女子，神可以使用法老，神可以使用这个使用那个，但是神的心意却是要得着器皿，是他的里面可以盛装神自己的形象、神的荣耀的。参孙，他一生被神大大使用。但是呢，他随就是我们说他活在这种眼目的情欲当中，他也不知道神给他有什么计划，他是神的一个器具，没有成为神的器皿。所以一直到死，我们会看到在第十六章里面会记载，他到要死之前呢，他的生活还是很堕落的，他还是去嫖妓。所以看到说参孙呢，哎，他呢实在是就感谢神啊，成为我们的借镜，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信主了，我们要来跟随神了，我们要在乎我们里面的生命的情形，我们要在乎我们与神真实的关系。参孙起屈不成了，然后他就 跑去那个烧的非利士人的这个田园的橄榄园，然后呢，非利士人呢就很生气，好说，他们就非利士人就跑回去呢烧那个参孙的那个没有娶成的妻子还有岳父。然后后来呢，参孙呢又起来啊，他要报仇啊，他要报非利士人的仇。所以我们就看见好像这个参孙呢，每一次在这样子的一个杀体过程当中，就是出于那种要报复私仇啊。好，后来呢，非利士人就回头去找上了谁啊？去找上那个地方的一个我们叫做犹太人，犹太人也散居在那个附近，然后呢，他们就直接跑去这个犹太人那边呢去要参孙。好，那参孙呢就跟参孙讲，参孙说好啦 OK 啦，这个你们只要不要害死我，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参孙呢他就被这个犹太人就给捆绑起来，然后交给非利士人。在这个同时呢，神的灵呢就冲击参孙，我圣经说感动参孙，冲击参孙，然后呢，那个他身上呢那些绑住的那些绳呢一点都不管用，立刻的就脱落下来。所以我们就看见参孙呢在那一个的紧要的关头的时候呢，神的灵冲击他的时候，那个绳就全部都脱落，然后他就会看见旁边呢有一个未干的驴腮骨，他就拿这个驴腮骨去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好，我们就看见这一段记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来思考，这个未干的驴腮骨它没有干的时候呢，它比较重啊。然后呢，这时候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驴腮骨？这是一个不洁净的一个我们说，因为是死掉的这种驴。然后呢，又是这个拿细耳人参孙 就是拿细人不能够摸的，所以拿参孙呢就用这个未干的驴腮骨杀了非利士人。所以驴腮骨是圣经里面好像最奇怪的一种武器，而且它是又是一个不洁的东西，武器，然后被拿在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拿细的人的手中，然后去杀人，就是你看，就想这个画面是好像非常的这个错谬。好，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读到这段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画面，好，那参孙可以这样说啊，但我手边没有东西啊，啊，就有这个东西可以用，拿来杀敌。那这个是不是说到神的一个处境啊？好像在这个世代当中，神跟参孙一样窘迫啊，神没有洁净的器皿可以使用啊，他被迫使用参孙，好像这样一个充满缺陷的人来对付仇敌。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看看我们周围啊，神呼召我们啊，使用我们啊，其实就是你跟我。当我们在这个当中，这个神的家当中，其实我们也相对，我们也很容易看见别人的毛病，对不对？哦，这个好像缺牙又掉齿的，而且我们自己本身，我们也会些一些喜好。或是我们有一些主观，啊，我们都觉得好像别人好像缺点什么，或是少点什么，或是多点什么，啊，所以就求神帮助我们，需要谦卑下来。很可能呢，他所做的是出于神，我们要来感谢神，啊，神就借着我们，这样子你我，我们这样子，啊，这样子好像不是那么完全，我们这样有缺陷的人，神在这边显明，他爱群羊。他爱群羊，有一个人怎么得救的？啊，有一个人呢，他是去酒吧，他那时候心里很痛苦啊。其实他没有酗酒的习惯了，他只是那你知道是那个这个，他就继续喝酒，他心里很痛苦。然后在当中呢，正好就有一个人，哈，他喝醉酒的人，哈，就对他说，哦，他就说，你知道你需要什么吗？然后这个心里很痛苦的人就说，我需要什么？那个喝醉酒的人就跟他讲说，哦，你需要耶稣哦，啊，你需要信基督教哦，哦，他说你需要耶稣，你需要信基督教哦，啊，这样子你的问题都解决了，诶，就这个人喝醉酒的人就这样传福音，哦，就还去信基督教，就，哦，诶，而且还说你的问题都解决了。后来这个心里很痛苦的人，啊，他真的去教会，那就没人带他去，真的去教会。然后这个人呢，我就说浓缩版的。然后后来这个人还真的就是做了传道人。好，但不是，哎，那你就会看见，都神使用这样的这样的人去拯救一个人。哈，实在是在这边看见神在乎、神爱的是这个灵魂失丧的这样的一个人。好，当然之后啊，神会继续来修整。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传道人的生命，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见，好，当我们愿意来服侍神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家中，我们在这边为了神，我们在这边服侍我们家人的时候，诶，我的生命是不是要够圣洁？我的时间要够，诶，我的能力要够。同样的，我们也需要谦卑下来，我们也要需要谦卑下来。神要的是我们甘心的。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神自然来做，神自然来带，那个摩西的杖就会变成是什么？神的杖，带着属天的权柄和能力。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实在要是来出于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参孙成为我们的借镜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环境，也看到我们自己啊，神呢实在是来这样子的爱我们。因为呢，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在母腹的当中，神就分别我们了，然后呢，神又用他的恩典来呼召我们。而且呢，我们在创世以先呢，啊，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啊，我们的那个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神就已经 看中了我们，而且要把我们预定成为一个生命圣洁，一个没有瑕疵的。所以就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思想这一份的救恩的时候，神是怎么样的这样子的爱我们，这样子的来在时间的上面让我们遇见他的时候，而且要把我们做成那样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那样一个生命的时候，就求神的救恩，神的圣灵常常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受造的目的实在是要来成为神盛装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器皿。今天的世代其实也是一样黑暗的，也是一样这样子的弯曲悖逆。然而呢，在黑暗的当中要更显出光的宝贵，光的真实，光带来的是安慰，光带来的是一个引导跟盼望。今天神仍然在这里寻找愿意的人，愿意来回应他的人，能够交在他的手中，成为神使用的神迹的器皿，然后把神的旨意，把神的荣耀，把神的生命实践出来。你愿意吗？那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主，我们就是来说，主，我们愿意，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无论是我们今天面对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我们面对何样的难处，主啊，你都是为了要造就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你要来祝福我们，你也来更新我们跟你的关系。主啊，愿你就这样来造就你的教会，来祝福你的孩子们，他们在你面前的一个寻求，他们在各样的难处的当中，各样的需要的当中，主啊，你就让大家能够来看见，主啊，那样是一个伟大的呼召，乃是我们是你手中的器皿，乃是要成为那个能够活出你荣耀、活出你馨香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呼召。愿你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门。